首先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再次来到千耀神教会。今天来的时候，当然路上有风雨啊，跟大家一样，但心里面很高兴，因为好久没有来了。刚刚跟早上跟弟兄一起祷告的时候，祷告完了，我在门口准备今天投影片，结果有位姐妹就跑过来抓着我说：“你是第一次来的吗？”很高兴哦，我觉得你们教会的招待非常负责任。看了一个新的面孔，马上就过来招呼啊。这个虽然我不是第一次啊，但是我实在太久没有来了哈，所以被当作第一次哈。我想也不怪这位姐妹，我就非常高兴看到教会这样的弟兄姊妹的负责热心的服侍，非常的宝贵。的确。在这个教会看到有许多新的面孔啊，我根本不认识的，但也看到许多还有一些熟的面孔啊，很高兴。我想我们在这里虽然是这个邻居啊，可是我们也隔了大概30 miles 左右哈，所以有时候也难得彼此有联系，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来，也感谢神。今天早上要跟诸位思想的一个题目呢，是活在爱中的基督门徒。活在爱中的基督门徒。今天我就都有投影片，所以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我当然我把经文都打在上面了哈，所以诸位可能不需要翻圣经，不过如果你愿意翻的话也很好。我是希望这样的话我可以进度稍微快一点啊，不要耽误大家翻圣经的时间。我们要看一段圣经是约翰福音第14章23节，要打在投影片上面。14章23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再念一次，好，来，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句话显然是耶稣说的。很宝贵的一句话，他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爱是要有行动的，爱的一个特征，耶稣说就是要遵守主的道。接下去，耶稣说：“我父也必爱他，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是指谁啊？哎，这边多数了哈。我们是指谁啊？当然主说他与天父。当然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真神。换句话说，耶稣在这里很强调，就是说不但天父爱你，而且我们主耶稣还有天父，我们都要到他那里去。不但到他那里去，而且最后说与他同住，与他同住。英文讲的更有意思，英文是说 make our home with him。 天父跟主要在这位爱他的人身上，这位爱他遵守主道的人身上，在那里要找到天父和主的 home， 他们都住在那里了，他们要安居在那个地方了。哎呀，很奇妙，很宝贵的一个应许，很宝贵的一幅图画。所以接着我们要好好来思想，到底怎么样叫做活在爱中的基督门徒？活在爱中的基督门徒，我经常跟各位思想来叫思想是说，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活在主的爱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属灵的特质？有没有什么属灵的特征？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仿效，一起朝那个方向来努力的。有什么样的属灵的特质呢？最近大家都有手机啊，最近大家手机都越来越进步了，对不对哈？这个手机变从什么3G 变4G 了哈，可能很快变成5G 了哈。那我也跟他凑一个潮流哈，我说我们要做个什么？我们要做个4G 的基督徒啊，这个4G 的基督徒。那所以我就底下说，我们基督徒啊要有 4G 的这个属灵的数值啊，我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够记得好记一点哈，就是4G 啊。我就跟诸位今天早上要分享要哪4G 呢？ Grace， 第一个 G 是 Grace， 第二个基是 grow， 第三个呢是 give， 第四个基呢是 godly 啊。我要跟诸位一起一个一个来试讲。第一个 grace 讲到恩典 ，grow 讲到成长 ，give 讲到要给予 ，godly 讲到我们的敬虔啊。这是四方面，用以下时间跟诸位一样一样的来思想。第一个讲到恩典，讲到第一个基是恩典。经文说：“人若爱我，耶稣一开始就说：‘人若爱我。’我们都知道，爱是上帝对我们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要求，甚至是一个诫命，一个最大的、最重要的、数一数二的一个诫命，就是什么？你们要怎么样？”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怎么样？爱主你的神，还要爱人如己。所以，上帝对爱的要求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哈。特别是他说：“你们要爱神，要爱我，爱神，以全心全意的来爱神。”为什么要爱神呢？为什么我们要爱神呢？假如我要问这样，我要问你的话，你会怎么回答？我们为什么要爱神？为什么爱神？因为怎么回答？啊？我们为什么爱神？礼拜天一大堂就还没完全清醒啊！问的问题有时候还回答不了，试试看，有谁愿意回答？为什么爱神？很好，第一个，因为他先爱我们嘛，是不是啊？他先爱我们。还有呢？为什么爱神？啊，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我经常跟诸位来思想三很重要的三点，其实我想还想到很多其他的哈，但是我就提到三点。第一个，为什么爱神呢？因为神先爱我们，不是我们有什么本领先爱神，不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先爱神，不是的，因为是神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要来爱神。第二点更妙的是，借着爱神，我们才能够持守自己在他的爱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这么一个道理哈。我们经常很多人做父母的哈，我相信你们的儿女都很爱你啊。但是我想，有时候我们在我们家里面，比如我家里面，我有三个男孩子，很可惜啊，我都男孩子，因为女孩子比较会对父母表示爱啊，男孩子就比较。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家里面有女儿，有女儿，我们很羡慕，我跟我太太很羡慕，这个家里面都是男孩子哦，阳气太盛，这个大家感情好像就比较差一点。所以许师伯太太呢非常要求我的孩子们一定要跟他抱啊，一定要拥抱啊。我男孩子就怕跟妈妈拥抱，这实在是很难过的事情。不过被他妈妈一直勉强哈，所以他们也就习惯了。那我不知道你们有发现一个现象哈，我们做父母的对儿女，我们都是爱的，对不对？我没有偏心，我们都是爱他们。但是儿女们体会到父母的爱，领受到父母的爱，真的得到父母爱的好处呢？儿女们却不一样。三个孩子，我三个孩子，我想他们三个人对父母的爱的领受呢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对他们爱是都是那么样子的，没有分别，我们都爱他们。但是他们对我们爱的领受呢，却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我也发现一件事情，这些不同儿女们对父母亲的爱不同的，有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当这个孩子学会去爱父母的时候，他对父母的爱的领受就更深了，更强烈了。换句话说，请他明白我的话哈，父母的爱不改变，父母是爱儿女，可是对儿女来讲，要领受父母的爱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很重要的秘诀，就是他要以爱来回应爱。若这个儿女不会以爱来回应爱的话，那即使父母爱他，他还常觉得不满足，常觉得不对劲，常觉得爸妈这个对他不好。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发现哈，爱有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如果你要持守在爱里面的话，一个秘诀就是你要用爱来回应爱。当用爱回应爱的时候，你才能更深体会到对方给我们的爱是多么的深厚，多么的宝贵。其实你想想看，上帝为什么要我们去爱他？是上帝缺乏爱吗？是上帝很孤单，没有人爱他，所以我们就用全力去爱他吗？只要我们这样来想，我们就错了。上帝就是爱，上帝哪需要我们就爱他，以至于他的爱能够得到满足呢？不是的。上帝为什么要我们去爱他？因为当我们去爱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深的明白，更深的体会，也更完全的持守我们在他的爱里面。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才知道原来上帝要我们爱他，不是他缺乏爱，而是他要我们一直持守在他的爱里面。因为当我们不会去爱神的时候，虽然神很爱我们，但是我们不会去爱神的时候，我们把自己与神的爱反而就隔绝了，反而就离远了。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若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耶稣圣经上说神爱世人。但是我请问你，多少世人知道神爱他？只有那些会爱神的人真正的明白神爱世人，你说对不对？神为什么要我们爱他？因为要借着爱他，我们能够被持守在他的爱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爱的原则跟一个爱的秘诀。不是我们会爱神，不是我们能够爱神，而是当我们学习去爱他的时候，我们就被持守在他的爱里面。这就是上帝伟大的地方。我们为什么爱神呢？我们也是回应他的恩典。因为当我们继续被刺到他的爱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他先爱我们，而且他还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恩典。是恩典，是恩典。我们最近在查彼得前后书，彼得前后书实在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圣经里面很宝贵的两卷书信。我们常常念保罗书信，我们比较少念彼得的书信。我们最近在查彼得书信，我深受感动，深受震撼。那个时候彼得在牢里面已经大概日子不多了，他也知道他日子不多了，但他心里面并没有提出他怎么样受苦啊，怎么那个，他一点都没有这个味道。他反而是非常关心弟兄姊妹在外面的自由的，还能够自由活动的弟兄姊妹，他劝告他们，警告他们，提醒他们要好好的持守在神的真道里面，好好的长进，好好的建立教会，好好的爱主。在那里面他也讲到这段话，他说你们若匆匆足足，因为他一提醒他们说要一步一步的要好好的长进啊，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彼得的话也非常厉害，彼得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得救了，不是每个人都过得很喜乐，也不是每个基督徒都在结果子，不是每个基督徒都那么警醒。他说，这里告诉我们说，有的基督徒是闲懒不结果子的基督徒。彼得说，不要像这样子，不要落到闲懒不结果子的地步。所以他提醒信徒要一步一步的不断的长进，不断的长进。他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又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蒙了赦免。许多时候基督徒坐久了，彼得提醒基督徒，基督徒有时候久了只看见眼前的，看到什么？眼前有没有恩典，眼前有没有上帝的祝福，眼前有没有上帝的保守。如果基督徒只是这样子看见眼前的，彼得说这就是瞎眼的基督徒，是眼瞎的，因为他已经忘了他旧日罪已经蒙了赦免，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对你的重生得救，对你蒙恩到底你有多深切的体认， 十五对人，对基督徒来讲，这是老生常谈，这是不好说的呢。我得救了，怎么样呢？是没有错，我信主了，我得救了，好像就这样子。但事实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你我能够很深刻的明白一件事情哈，重生得救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完全自己没有办法做到的。耶稣基督替我们做的，就是我们的得救。最近我们在彼得后书，我们就看到彼得一直提醒我们了，上帝是一个公义的神啊，他一定要追讨罪恶。人面对一个公义的上帝，人是站不住的，人面对上帝的审判是站不住的。我请问你，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问你哈，一个人相信有上帝，是不是就是基督徒了？一个人相信有神，是不是就是基督徒了？是不是？不是，当然不是。是很多人相信有上帝啊，很多人相信有神啊。我们基督徒除了相信上帝之外，还信什么？信耶稣什么意思？救主。因为若你只信上帝，我严格来讲，若你只信上帝，那你是还是没有盼望的。若你只信上帝，上帝是个公义的上帝，上帝要审判，怎么样？你越信上帝，你越没盼望，为什么？你越发现自己站不住。所以很多人信神的人，只知道有个上帝的人，他们怎么样？他们还是在那边苦苦的想做一些好事情，想要能够来取悦上帝，但是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所以如果只信上帝，没有路。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除了信上帝之外，我们又从圣经里面、从历史里面、从主耶稣他这件事情，上帝不但是存在，不但是他是个公义的神、审判的主，而且他还赐下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替我们舍命赎罪。完成了他的公义，完成他的慈爱，以至于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才有盼望。你说对不对？若只有上帝没有救恩，我请问你，我再这样推下去，若只信上帝但是没有救恩，没有信心，我请问你有盼望吗？啊，有盼望吗？没有盼望。你的信心再大，要是没有救恩在那里，我们凭什么得救？信心不过是去领受上帝的恩典，没有恩典，信心再大也都是空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啊，救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是信基督，重点就在救恩。世上所有其他的宗教，我们为什么说我们为什么说天下人没有赐下别的名？因为没有名可以靠着得救。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恩。佛教里面你会发现很多很好的道理，我不否认他的道理。道教里面可能有些好好的很好的早期很好的道理，老子很好的道理。但是即使再好的道理，没有救恩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非常明白，我们所从基督所领受的，以至于我们知道怎么去爱他，知道怎么去爱众人，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知道我们教会到底在干什么，谁我们在这里聚集，要我们在传福音，到底我们在传什么福音？我们不是在传，只是为了跟别人不一样，或者说我们就是要壮大我们基督教，所以我们传福音，不是，因为唯有在基督里面才有救恩。所以彼得这里说，要若我们忘记了这个我们所蒙受的恩典，我们就有祸了。所以绝对不要忘记，救恩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就再提点事情，当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找70个人出去，两个的在他面前去传道。这些人出去之后回来，很高兴，对耶稣说：“哇，不得了！”我们去的时候呢，哇，鬼都服了我们了啊、哦！这个那个，很多神奇奇事。你知道耶稣怎么回答他们说吗？ 就是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欢喜。即使是有属灵的大的能力大的恩赐，叫赶鬼，鬼都服了你了，这个那个的，耶稣说不要为那个高兴。当然上帝的大能会成为就这些，但是你更要高兴的，最要高兴的是你在主里面得救了，你的名能够被记录在天上欢喜。我相信若我们有这样的认识，有这样恩典的体会，就好像保罗一样，保罗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我们想念这段话好不好，来，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而是神的恩与我同来。在短短的一句话的里面，保罗三次提到神的恩，神的恩是他的起点，是他的一切。他说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都是因为神的恩才成的。不但如此，神的恩在我身上也不是突然的，他为主的缘故奔跑劳苦做一些事工，他没有辜负上帝的恩。但他即使这样做，他说但是我所做的也都是凭主的恩，这主的恩与我同在。他把一切的 credit， 把一切的荣耀都归于在神的恩，不是他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忠心，神的恩托住他。这句话太了不起了，太重要了，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模范。我们基督徒其实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如此，我们今日何等的人，岂不是都成了恩造成的呢？神的恩有没有在我们身上突然呢？巴不得神的恩在我们身上都没有突然，我们都是蒙恩的，待恩的，以恩来服侍的，走在神的恩中，活在神的恩中的一群基督徒，也常常待人以恩的一群基督徒。这原不，这是保罗说，这原不是我，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感谢主，求神把这句话深深的放在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的心中。第二个基是 grow， 成长。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在神的爱里面，在神的恩典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要遵守主的道，对主的道有羡慕，也看到，也明确的看见主的道的确是我们生命的根基，主的道 是我们要好好学习遵守的一个人生的方向。最近我们教会里面有这个年轻人，前一阵刚开学，新的学期，那我就每次有一些新同学来的时候，我都跟他们在一起有段时间分享。这次我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说他们从海外来这里念大学，我一想到在美国来念大学，我想起美国的大学的一些事情，因为我在早年我也在也有念了几年的书，我就做了一点小小的研究哈，就发现很有意思。美国哈，我不知道我问大家知不知道美国最有历史的三间大学是哪三间大学？历史最悠久的三间大学，对，耶鲁、哈佛。还有呢？Princeton 没有，这三个大学里面，这两个大学，哈佛跟耶鲁呢是第一跟第三，第二个呢我们比较，第二个比较不出名，所以大家不太知道，叫做College of Williams and Mary， 这个从1636年哈佛大学开始。1693年是这个 College of Williams and Mary， 然后到1701年呢是耶鲁大学开始，所以美国最早的是这三个大学。那么这三个大学，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两个大学，就是哈佛跟耶鲁这两个大学。哈佛大学，这是哈佛大学的校徽，我那次在做这时就会发现很有意思啊。 哈佛大学的校徽，我不知道诸位你有没有注意看啊？他的校徽啊，但是哈佛这个字对不对？里面呢、啊、有一个有一个拉丁文在那个上面，叫做 Verits， Veritas，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真理的意思。你们写真理 ，Veritas 是真理的意思。那么那真理呢，就写在那个圣经，那三个东西是三本圣经，嗯，就所以是代表三一真神，同时呢代表圣经。所以事实上，主要教你去查一下哈佛的历史啊，这个大学一开始的时候，在大学开始的时候，事实上是为了训练栽培传道人的，这个出来是要做传道人，是要在教会里面是要有服事的，是要建立教会，是这么一个学校，开始的是这么一个为神的仆人所预备的这个机构哈。所以哈佛大学的校徽里面表明了是校徽里面的是圣经真理，还有三一真神都在这里面了啊。这是哈佛的校徽。那耶鲁校徽更有意思。哦，对不起，太快了，啊，这是耶鲁大学的校徽。耶鲁大学校徽你发现跟哈佛校徽差不多，但是呢更明确。第一个，哈佛校徽这个耶鲁校徽里面底下有一行是这个也是拉丁文 ，Lux et Veritas 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光明与真理。就底下这个校徽下头这个这三个字。是光明与真理。然后在这个校徽的里面呢一本圣经，也是一本圣经。圣经上呢有两个希伯来字 Hebrew， 有两个希伯来文在里面。什么字呢？什么就是 Urim and Tumim， 就是创世纪里面讲的乌灵和土民。只要你的就会稍微熟悉一点的话，但你才会知道到底在讲什么哈。不然一般的人看这个希伯来文，不知道希伯来文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不知道什么意思，就看过就是了，大概是什么没有追究它。但是你发现原来这个校徽里面的意思啊，非常非常奇妙，非常宝贵的。这个英文大学强调什么？不但强调圣经，还强调什么？还有光，神的光来光照，神的光是真理，神的光跟真理是我们这个学校的怎么样所推崇的，所追求的哈。那么而且圣经是我们最重要的我们学校里面的特征，就是我们圣经。而且圣经上面呢还有乌灵跟土民，什么意思？早期啊，在祭司的时代，在祭司的胸牌里面放着乌灵跟土民，那个是神的百姓要来寻求上帝旨意的时候，乌灵跟土民拿出来分辨，来寻求，来明白上帝的指引。所以这个乌灵土民表明我们从圣经里面读圣经，有神的光照，求神的真理。同时也仰赖圣灵的启示引导，让我明白到底该做如何的取舍，做一个有智慧的，做一个循神心意而行的一个基督徒。所以这个小小的一个图案里面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属灵的意义。但是我想诸位都晓得，今天哈佛也好，耶鲁也好，都早早的离开了这个最根本，从校会里面早年的时候所设立的那个目标跟那个方向跟那个属灵的品质，这些都没有了，已经都早就没有了。哈佛跟耶鲁早就脱离了这个最根本的那个轨道。但是我们看到这两幅还保留下来的校徽，你就看见原来在美国立国的时候，在美国建立大学的时候，原来的那个心意，就像我们今天所讲的，是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的这个精神。当我 把这样的图画摆在弟兄的面前的时候，另外勉励我们的年轻人说，你们来美国念书，不要只是来念书而已，上帝把你们带到美国来念书，上帝要你们来看到一个更深层的意义，也是美国这些大学立校的时候最原本的那个意义，是要来认识真神，认识神的话语，有光明，有真理，而且按照上帝的旨意能够行出来，能够活出来。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这两幅这两个校徽啊，恐怕应该我们每个教会的主日学啊，通通把它拿下来做我们主日学的校徽了，对吧？把哈佛教会就从头搬过来，这是我们主日学校会，我们教会主日学，我们建立真正的学校，真正来荣耀主的学校，真正来侍奉主的学校，真正来遵循主道的学校，你说是不是？的确是如此，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如此。可惜美国的大学早就偏离了这样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则，非常非常不幸，也非常非常可惜啊、不是因为我讲到有什么。不对吧？的确哈，其实这样的真理，这样的原则，诗篇第一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念诗篇第一篇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并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许多人就喜欢最后一句话，许多人就喜欢最后一句话，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啊，这太好了。但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有前提的，是一个爱喜爱上帝律法，昼夜思想，将他的生命栽种在活水旁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上帝的心意，上帝的预备，这么宝贵，这么完全。今天诸位，你我在神的家里面，神已经把我们安置在溪水旁，安置我们在青草地上。上帝给我们这么好的环境，我们真的好好珍惜，弟兄姊妹，好好在神的话语上认真，好好在神的话语上遵行主的道。彼得前书那里也继续告诉我们，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巴不得我们那个真是能够很深刻的、很明确的知道，神给我们的话语，神栽种在我们心里面的生命之道，是不能坏的种子。是不能坏的种子，但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却常常是疏懒的、闲懒的，以至于结不出果子来。不是种子不好，是我们实在是有太多的事情，太多的把我们的心占据了，以至于我们的心里面不是一片好土，不是一片良田，以至于神的道虽然是不能坏的种子，却不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活泼的长大起来，这是何等的可惜！求主让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是这样子的。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说，就这样就巴不得我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以至于好像哥罗西书保罗所说的，我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在巴不得圣经里面的应许能够临到我们身上，就像这里所说的，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但怎么才能够让圣经里面教训这些应许临到我们身上呢？要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不是神不愿意让他的话语实现在我们身上，乃是我们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这样，若我们能够这样子朝着方向去的话，感谢的心一定增长，感谢的心一定增长。彼得那边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若匆匆主有这几样，就必是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先然不结果子了。 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瞎眼，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罪已经蒙了，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相信上帝给我们每个儿女所预备的一切，每一个基督徒儿女都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上帝永远的国。 你说是不是？你相不相信上帝给你我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所预备的一切，都能够让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上帝永远的国？你说是不是？许多人说，哎，我不用那么丰富，我只要能够进去就可以了，我只要能够进去就可以了。听起来好像 很谦卑哈，听起来好像很那个。但是你想，上帝要你丰丰富富的进去，你说我只要进门就好，你说上帝会喜悦吗？这是谦卑吗？这是辜负上帝的恩典，你说对不对？求主让我们一起明白上帝的旨意，好好在这神的话语上、真理上能够成长。成长要付代价，要克服困难，成长要付代价。我们要继续成长，有什么瓶颈需要突破？我把这些问题留在诸位的面前，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反省。第三方面讲到给予，经文说，我们想念这段经文，来，你们要给人有人给你们的，并且有十足的深度，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上帝要我们不但要爱他，上帝要我们爱众人，要我们爱人。爱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动，就是肯给予，学习给予，学习付出。这里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谁会给我们？啊？上帝，对不对？上帝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谁给啊？上帝就会给。当我们给出去的时候，上帝也会给我们。上帝比我们更慷慨。上帝怎么给？上帝说，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给你。我在念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跟这位讲说，我说这幅情景哈，今天已经看不见了。什么叫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啊？不是那个下流啊，那不是那个下流，又搞错了哈。我做的事情，我想起我的外婆跟我讲一件事情。我的外婆是我们家里第一个基督徒，从小她用我们家乡话跟我讲圣经，她讲这个故事。她说我们在乡下哈，以前在买米的时候啊，哪一个桶子去买米哈？人家就把米就倒在一瓢倒在你的这个罐子里面。你买米的时候啊，你不能动的。你要他摇米，你那边晃一晃，他会骂你的，他会骂你的，不要动，动什么动啊？你就扶着不要动。他摇你摇你，你不能动啊。然后摇完之后呢，马上一画画平，好，拿回家，这是你的，拿回家。这就是卖米跟买米的这个动作啊。我今天看不见了，有些你又到用。